除了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以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交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平台上的一些链接啊，加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进行互动。中国立法机构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法案的决定，从2025年1月1号起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岁延迟到63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已经在官方圈子里谈论了十几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为何现在要在未经任何公众讨论就迅速落地成为法律？延迟退休的政策落地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我们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好。
第二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富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啊，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啊，易富贤先生啊，这个官方这个放风啊，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改变呢，放了十几年了，那么如果加公众讨论的话，时间更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北京是不是很快的将它变成了一个法律？您分析这里后面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的推迟时间改革已经太晚了。接受太晚，并且现实就步伐也太小了。就是我在，就是中国在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好，以国家来，国家来养老。但是我在2004年，在人民日报的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是发表一篇文章，这个老有所养，谁来养？当时是跳上了中国养老化这个退休危机的警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就说现在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太晚了，因为早就应该在20年之前就慢慢改。你现在突然改的话，一方面引起社会的这个反响，一方面目前这个步伐太小，相当于像一个定时炸弹，我今后的这个。
好，谢谢啊。那个，一个是呢，改得太晚；第二是步伐太小啊。他说应该20年前就改。那么郑旭光先生啊，我是看到这个官方啊，很多年在放风讨论这个，但是呢，他并没有跟公众的如实的说啊，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始啊，进入这个最后的立法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这次给人的感觉是啊。悄悄的在立法啊，快速的通过，而且很快的就实施，所以说你能解读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啊，您的意思就是没有搞一个征询意见之类的，啊，实际上这个
我，
像这个，
因为搞征询意见呢，这搞征询意见呢，为什么要提征询意见呢？因为中国的立法法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立法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分歧或涉及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群众团体各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委会报告。这是没有听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国的人社部的部长尹卫明在2015年的时候明确说啊，而后向社会征集意见后啊，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的过渡后，2022年正式实出。他在里面提到正式要跟社会征求意见，那么从官方的表态和中国的法律来看，都有一个要跟公众这个交代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先生说的啊，全过程的民主啊，好像没看到。
这个是牵扯到一个延迟退休年龄，就是赖账嘛，就是你事先跟大家啊承诺的退休年龄，现在呢最长要推迟5年，啊最长要推迟5年，那么要交啊多交纳5年的保险，从15年交纳20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说呢受影响最大的是80后，啊影响最大的80后。那么这些网民的这个主力年轻人，他们啊，尤其是80后再往后，90后、00后都统一按这个政策来了啊。那实际上逐步的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啊，这个延迟啊就完成了。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法案呢是没有考虑青年人啊，就是基本上照顾。啊，按照这个年龄尊老啊，这个长幼秩序，来让他们的这个影响，越大啊，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想这个讨论呢，如果讨论下去的话，那就牵扯到一个问责问题啊，为什么有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不像易富坚先生说早早推啊，到现在才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等于是年轻人养老年人嘛，那现在的年轻人二三十岁的都要多工作很多年，而且呢，从80后开始呢是独生子女政策啊，现在是这个生不如死，生的少，死得多啊，那换一句话来说，生的少，这个退休的多，啊，那就是这些年轻人得多干，得多交。啊，那在讨论这个事情的话，还会追溯到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可以说从习近平往前所有的邓江湖啊，都是担有责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暗雷。要讨论起来的话，其实按我的说法，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种族灭绝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深入探讨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卫健委的一个副主任叫于学军，他说啊，要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啊，要提倡这个适龄婚育，啊，过去都是晚婚晚育嘛，晚婚晚育现在叫适龄婚育，晚婚晚育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沉重的养老负担压在了80后、90后、00后身上，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讨论起来的话，会在年轻人中啊引起激荡，啊，引起这个。舆论场的这个动荡，啊，最好就快速通过吧，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效果。
啊，怕这个年轻人反弹，那么我接着请问呢，易先生啊，那个您说20年以前就应该改啊，改得太迟了。那么我们前面也介绍了，人社部已为明2015年呢，他就说要拿出方案，然后要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后，2022年正式实施。那么如果你严格来从严格实施来说，是2025年实施的话，也晚了3年。那么为什么啊？就是你认为应该趁早实施的一个政策，在中国官方也宣布了时间表之后就没有实施，那么这个耽误的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呢？
一方面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人口现状不了解，他听从这个官方的人口学家进行一个夸奖的这个预测，认为中国他比如说他预测全面二孩之后每年要出生4700万，4995万，但是现在去年只出生905，902万，那就说人口危机远远的超出了官方的想象。然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口危机有多严重，并且中国还面临着，因为计划这个退休年龄一推迟的话，必然会引发公众的这反弹。由于这个中国为了这个用词上面，这个权能够推一天就算一天，就是因为这个反抗是必然的。比如说英国。英国他以前的退休，2010年之前，他的退休年龄女性是60岁，男性是65岁。在2011年，他实行了这个改革，叫这个女性的退休年龄是推迟到65岁，与男性一样。然后后面再将男性跟女性的都推迟到现在的这66岁。但是当时 在英国引发了200多万人的抗议。英国总人口只有6000万，引发了200多万人的抗议，也是很大的冲击。我说，但是就没办法呀，因为这个退休年龄这个问题，你不改不行啊，你不是什么投票啊、讨论、就那个别样，用这人口结构在这里。所以现在英国没办法，现在准备这个退休年龄啊，现在66岁，然后再准备到2026年到2028年，再推迟到67岁，2044年到2046年，再推迟到68岁。目前英国已经建议要将1970年之后出生人的退休年龄要推迟到71岁。那么英国的情况跟中国怎么样呀？英国的情况目前的养呃呃英国的目前的养老金危机比中国要这个严峻，因为比如说中国2022、2024年，它的这个中位年龄是43岁，英国是41岁，但是中国的这个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还对应4.3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英国只对应2.9个，所以目前英国的退休这个危机比中国严峻。但是到2040年，也就是中国这次提出的在2015年的改革，到2045年、204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要达到53岁，英国只有43岁，那个时候中国一个老人是对应2个劳动力，英国对应2.4个劳动力。2050年，中国的一个老人是对应1.5个劳动力，现在4.3个，2050年1.5个劳动力，英国对应2.2个劳动力。所以说意味着中国今后的退休年龄将会比英国还要晚，就是要到70多岁才能退休。然后他现在这么一步步改，这么目前是延长了3年，那么这个步伐的话是实在太慢了，根本无法缓解今后的危机，意味着说现在这个危机啊，这个定时炸弹啊，往后推移，今后的政府就要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就说目前的这个退休金制度，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当时的中位年龄只有20岁，一个老人对应11个劳动力，现在中位年龄是43岁，一个老人只对应4.3个劳动力，就是说这个政策是完全的滞后了。
这个易先生，我想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因为你在人大这个决定通过之后，你在推特上你有一个留言啊，你刚才也有表述，你说这种方案根本不足以解决啊2040年的社保危机，并给今后埋下很大的隐患。那么当局呢啊，他为什么他既然已经啊快马加鞭的把这个延迟退休呢变成了一项法律，他为什么又有点就是好像用你的话说做了一半他不做完呢？
因为中国政府面对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你不推迟退休年龄的话，立刻面临巨大的危机，所以即使根本是来不及讨论了，又早就应该动手，现在还没，他如果现在再讨论的话，再讨论几年的话，再落实的话，那么时间更加延迟，根本是火烧眉毛，已经来不及了。你说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对那个难题，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年幼的消费者不够，导致中国额外瑞士不够，因为这个孩子，因为小孩是巨大的消费力啊，如果没有足够的小孩，导致中国的瑞士严重不够的话，中国就业问题，就中国的额外过剩了商业劳动力，商业劳动力是以前是全靠上美国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有资本集团是来自美国，靠美国为中国缓解的这个数千万的就业机会，这中美关系现在恶化，像国际其他国家也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这个关税，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更加，比如说中国目前青年失业率已经高到中国政府都不工作了，不过如果你在这个府延迟退休的话，那么会加剧中国的失业危机，所以中国面对的两难的问题，它肯定是目前的失业危机也导致社会问题，今后的老年化危机导致今后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能够拖一天就摔一天，所以这次就工作比较缓慢。
对啊，第一个是来不及讨论，第二个是拖一天啊就算一天啊。 那么我可以，郑旭光先生，我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事情让公众去讨论啊，会不会招致一片的反对声，从而招致这个法案最终呢啊很难于在舆论上通过？这是当局干脆就闭门秘密立法，来一个秘密的立法，有这样一个考虑呢？
我觉得是一个快刀斩乱麻，因为，讨论的话呢，舆论的反馈不会好，因为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年轻人受损；另外一个呢，前面的责任问题，再有一个呢，实际上他延迟退休，最主要的还不是说他和就业有冲突，最主要的是，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啊，未来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就是，生不如死嘛，生的这个少，退休的多啊，老的多啊，老龄化啊，那是马上在2035年，中国就进入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的社会啊，应该在60岁以上的人口，我看到前面一个数据是大概40%多少啊，60岁以上的人口是吧？是30啊，30%啊，30%，超过30%，所以呢。现在就得赶紧的启动这个。实际上，我的感觉呢，这一次您刚才讲没有做到，那就小步快倒吧。因为一次推得太严重的话，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反弹，即使不讨论也反弹。那么现在呢，用这种，实际上用这种梯次性的延迟退休的办法啊，先把这个，在年龄层上处于既得利益的这一群人啊，先把他们的嘴啊堵一堵啊！你像6050后、60后啊、70后啊，他们延迟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你像60后啊，基本上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把这个这一部分人稳住，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年龄上的一个分化啊。如果一刀切的话，那可能是，经济效果上会很好，但是政治效果上，就会比较差。那根本上来讲，这就是一个赖账的一个办法，为了补亏空的一个办法。
我们这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啊，陆陆续续进来了。这位油管的杨啊，姓杨的网友，他说：“随着营养和医疗技术越来越好，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的增加，延迟退休非常合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易先生也说了啊，这个啊动作太晚，而且步伐太小，在某个意义上也肯定了这个延迟的退休啊。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啊，是否遵守法律的程序啊？例如说，去跟大家讨论呢，是不是啊？是否遵守了你自己的承诺？例如说，征求公众的意见啊。另外一个呢，官方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向公众解释清楚了？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易先生啊，当局说呢，啊，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立法呢，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那么，北京这个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这个，啊，郑旭光先生说，实际上是养老金缺口太大啊，不是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就是北京有没有把他这个立法的真实的动机向中国的人民交代清楚呢？
就是这个动机法就是为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收摊，因为当时知道这个后果，你是当时没有讨论，你现在讨论，你也不可能讨论呀，并且你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呀？现在结果是在一逼谁的事情，像英国呀、法国呀、我像俄罗斯呀，养老金改革虽然招致了数百万人的抗议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口结构摆在这里，你再讨论的话，他也没有用，他也必须要推迟，所以中国政府也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并且中国长期以来本身就是没有这个一门一考虑的机制。如果有门一讨论的话，那么1980年就不能实行这项法律。当年没有讨论导致下来后果，和现在你再讨论的话，你怎么解决呀？当年承诺不可能成，不可能实现呀！政府给养老，现在政府养不起老了，你怎么办法呀？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 结果，并且中国政府这次动作确实太慢了。中国的退休年龄目前这么晚，像俄罗斯，像俄罗斯的日程寿命比中国短呀。像那么短的话，他的进度都比中国快。他2018年实行改革的话，将这个男性在10年之内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的话从10年之内从55岁提高到63岁。它的幅度都比中国要，中国目前日程寿命比这个俄罗斯要长，甚至今后可能会超过英国。那么你这么一个小动作的话，对今后的这个危机啊，就是个很根本就足以解决今后的危机。
好，我们再来看观众的评论啊。这位天地良的网友呢，他来自于 X，他说哪里有什么延迟退休这样的说法啊？年轻人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想象啊，60岁的人有合适他们身体状况的工作啊。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还要讨论，就是这个对就业市场的压力。但是他提到一个呢，就是本质上这个就是政府对全体参与社保人员的违约。啊，它是从法律上来讲啊，目前的社保亏空也许已经包不住火了啊。另外一个，这个华容的这个网友呢，他也说呢，延迟退休中国会算，老百姓也不糊涂，多缴3年钱，迟领3年钱，你就是要啊吃我6年的血汗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通过延迟退休呢，他赚了一笔，还省了一笔啊，这政府真的会算账啊。然后这个 ChatDog 说呢，这个时候启动延迟退休呢，目的是让老百姓晚几年领取退休金，那么这样一个就是说，政府通过这个东西毁约，通过这个多缴3年钱、迟领3年钱，赚老百姓6年的钱，以及啊，让老百姓晚几年退休金这些东西呢，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老百姓说清楚？这是汪先生。
对，政府当然有必要，但是政府说不清这件事儿啊，说不清这件事。这三位网友提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是一针见血啊，就是养老金违约啊，就是养老金违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收现付啊，现在的年轻人养着现在的老年人，不是现在老年人年轻时的养老金啊养啊，现在他们到该领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当年他们交的养老金养更老的一批人，啊，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政府，刚才易富坚先生说论证的也很充分，是不得不改。但是不得不改，还有一个，那前面犯的错误谁来负责任？啊，实际上这个就一棍子就打到共产党身上。那你推行这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个经济后果你想过没有？啊，政治后果、人道后果我们都不用说了。经济后果你想到没有？那你现在你就要负担这个政治后果，啊，你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的话，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它是渐进式的一个推延啊，4个月推一个月，4个月推一个月啊，是这种方法，主要是让掌握权力、掌握资讯这个话语权的这一部分年龄段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一个社会你比如说同学关系，它都是一个年龄段的同级关系。那么他们中间有富人，也有穷人。那么整体来讲这些人的利益受损是最小，而越到年轻的受损的越大，尤其是从80后开始，就从计划生育那一代、独生子女那一代，因为你们缴纳的这个养活的老年人可能越来越不够必须给你们从你们开始到位5年到位、3年到位的来延迟领取养老金。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很明显就是感觉最吃亏的就是80后、90后和00后。
对，那就说80后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的最大的受害者。然后这个养老金流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看看，就中国2025年，中国的在岗的职工有7.33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是3亿人，3亿人中间大概是1.36亿人是领取常规的这个退休金，比如说这个每个月是3600元，然后还有1.65亿是这个农是农民， 举例是每个月能出100到500，平均是205元。就是农民目前只有205元，目前他能够养活，因为他们当年有很多子女，所以靠子女赡养。但是今后中国的农民也要靠政府，因为是没有足够的小孩，所以今后的这个今后那么国家层面的主要的缺口是很大。目前中国目前是先收先付的这个制度，目前勉强它维持这个收支平衡，但是中国目前加入常规的养老计划的，已经从这个2000年的136亿人口，增加到2010年的2.57亿，然后2022年的5.04亿，所以说进入国家养老体系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劳动力才不断的减少，那么你这个所谓的养老并不是靠钱养老，养老是靠人来养老，人口在减少，那么它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刚才说的，目前中国目前是有4.3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目前的城市的老人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多妇女在50多岁没事了，她没有事干，哎呀，她呀很高兴呀，跳广场舞呀。所以也只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但是到二零这个40年，就说这退休金计划开始的结束的时候，那个一个老人只动用2个劳动力，那50年只动用1.5个劳动力，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个妇女，因为妇女比男性要长寿6到7岁，并且通常来说，这个妻子比丈夫要小几岁，所以今后退休年龄的话，你推迟的话，你即便你不推迟的话，那养老金那你那你可以到60岁之前退休，那退休的话，你拿不到退休金，那你也不得不工作呀，你养老金不够呀，所以这个老年妇女是最大的老龄化最大受害者。比如说以前这个欧洲的妇女以前她劳动参与率也不高，很多人在家里这个管家务就可以，她也不上班。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他没办法了，他不得不出去工作了。你说这个芬兰、德国、日本，那在1995年，60岁到64岁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16%、10%、39%，但是2023年，他这个芬兰的在60岁到64岁的妇女的这个就业率，提高到64岁，日本也提高了64岁，德国62岁。但是很多妇女，今后老年妇女将不得不出来工作，不得不出来这个谋生，这是很大的社会危机。
那个我知道，就是两位啊，讨论的比较多的，对政府政策的一个批评是对人口的政策啊。我现在下面问题呢，我想请问呢，易富贤先生，因为中国的这个有一个经济学者叫胡星斗啊，他说，政府应该为人口老龄化承担责任啊，而不是通过延迟退休的途径将压力转嫁于纳税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对养老金的投入长期以来都太少，我国社保基金占 GDP 的6%，而发达国家占的是40%。就除了一胎化政策之外呢，政府是不是在这个养老基金里面的投入太少，也是值得检讨的一个侧面呢？易富贤先生。
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投入少，这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改变。因为人口养老，所谓养老是人养老，不是钱来养老。你我投入的钱再多的话，你人不够了，人不够的话，那么你先投入够的话，这个通货膨胀，通胀贬值呀，你最终归根结底也是人来养老。人不够的话，你其他的任何一个制度，就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你这社保制度再完善，你政府投入再多，但是你现在的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面粉不够了。面粉不够的话，你这个制作面包的技术再高的话，也是不可能有足够的面包的。所以这个方面还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人口问题。
哦，归根到底还是人口问题啊。那么再看一些油管网友的点评。
好，现在就
宋
说，
先生，他怎么说呢？
目前中国
好了，
地方财富会面临的危机，面临我要财财经短缺。如果你再继续目下去就那个的话，那就他没有钱了，所以不得不退出退
OK。
退休年龄了。
那么我下面念几个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狮子先生他说，延迟退休呢，年龄呢显然是为了维护国企和体制内人员他们本来就占有优势的工作和福利待遇啊。兰花花说呢，关键是目前中国是一个老年性社会，只会对社会延保老基金呢造成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大有不堪重负的忧虑啊。那么 Jack 刘呢？他说，延迟退休根本目的就是跟就业没有关系，而是减轻社保的支出压力。看着政府啊，他不说清楚，但是老百姓的眼睛啊，都是贼亮贼亮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就是说，啊，有一种担心呢，就是这个就业的问题啊。你说这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中年人担心被裁掉，老年人呢这么大岁数还要来继续工作，所以这个延迟退休对中国的就业市场究竟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不好评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矛盾，
啊，好，
因
听到
为
这句王先生的回答，
听得到吗？小平，你听到我说话吗？
对，我听到。
对对，是，我就说啊，因为
就光你在说，我听不见啊，
老中青这三个年龄段对就业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请这个我听不见，我听伊富贤先生最后回答这个问题。伊富贤先生，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对就业压力的问题，你怎么看呢？
这是个很大问题。这是中国为什么推迟这个延迟退休？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就业问题，因为中
那
国
伊富贤
额
我也
外
听不见，
还有劳动力，必须靠这个你延迟退休的话，对目前的就业必然是这个雪上加可以加霜的问题。
对不起啊，我们的技术上可能有些问题啊，我们这个导播正在进行处理。